由梦想、尾声到传道。李立武牧师主讲。第一讲，把握现今的机会。经文记载在旧约以斯帖记第四章一到三节，九到十四节。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号。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太人大大的悲哀，进食哭泣哀号，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九到十四节，哈他格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城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三十日了。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言之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经文读毕。
背叛、仇恨、权力斗争 romance， 然后还有宴会，这是一般小说里面避免不了的一些背景。但是很奇妙，这个李斯帖的作者就用了这些背景来描写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神要在借了以斯帖记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很显明的一个神学思想，这个神学思想就是神的全权跟人的责任。我再说一遍，神的全权跟人的责任。我们的神，我们相信，我们中间我们相信，今天我如果问你们哪一个人100%相信神是全权的，请你举手一下好吧。大部分的人都举手相信神是全权的。但是如果我再问你相不相信我们人100%的要相信人要尽上责任，有没有人举手呢？只有一两个举手。我们正确的思想，神学思想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是100%相信神是全权的。我们的信仰也是告诉我们100%我们要相信人要尽上责任。今天我们所读的以斯帖记的作者就用了这一个刚才我讲的这些背景，世俗上的背景，背叛、仇恨、权力斗争 romance、 宴会，这一些好像你在这边看不见神。以斯帖记里面没有直接的讲到神，但是以斯帖记里面时时刻刻让我们看到神所安排的那些巧合的事情，表明出来神是掌了权的，而且也让我们看到在那巧合中间有一批余剩的一批少数的一批人在那个时代中间在那里尽上他的责任。他说我在这里，我愿意尽上我的责任，你差遣我，你用我。今天我们思想的这个主题就是把握现今的机会。以斯帖记里面描写了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是一个危机的一个存在， 描写了这一群的犹太人要被杀害，这是一个危机。在这个危机显为是一个高潮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刻里面，这个神学思想，我刚才所讲的神的全权跟人的责任，在这里充分的表明出来。特别在一个小女子身上，这个小的女子就是一个犹太人的小女子，是当时的一个皇后以斯帖的身上，让我们看到作者要让我们看到，你跟我今天要有把握现今的机会。我们看到以斯帖记里面有两个主角，在这边呢，除了以斯帖之外，就是他的养父，也是他的堂兄，叫莫迪改。那神借了莫迪改向以斯帖给了一个挑战，我们看到这挑战在4章14节里面，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到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神今天给我们每一个人有好的训练，好的装备，好的教育，好的经济的环境，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也许我们可以讲今天晚上的信息，我们用一句话来讲，全权的神预备了地点跟机会，而人必须对神的安排负上责任，要把握现今的机会。今天晚上我们用3个角度，我们来看以斯帖记，我们刚才所读的第4章第1节到第3节跟第9节到第14节。第一个角度，我们看的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第二个角度，我们要看的这也是一个神所预备的机会。第三个角度，我们看的是这更是一个信心考验的一刻。别错过良机，弟兄姐妹们，来接受挑战，尽上你的责任。我们先看第一个角度，关键性的时刻，收割的时间到了。我们看第14节第前半段，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然后呢，莫迪改讲，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此时这个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刚才我讲了，作者在这里描写了一个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这个危机就是犹太人要遭受到逼迫。当时我们来稍微来看一下这个背景。那这个背景为什么会造成1500万的犹太人要遭受到杀害？为什么会这个情况？莫迪改在这边讲，你和你的父家，指出来这个犹太人小女孩以斯帖跟她的父家都会灭亡。此时讲到一个关键性的时刻，我们在这边稍微给一点背景。那我们都知道呢，这边是波斯帝国在统治，而且这所讲的背景是在波斯帝国的首都，是在苏珊城的皇宫中间，大概是在2500多年前。那这边呢，我们看到的呢，这个波斯帝国当时的王是亚哈水鲁王，那他喜欢宴会，在大宴会中间，一连好几天在宴会中间，他兴致突然出来了，那他就呢说呢，把皇后请来，当时的皇后很漂亮，那个皇后很漂亮，她要请来给大臣，给这些请宴的人看。那哪晓得这个人差遣人去请的时候呢，皇后呢也有架子，皇后不愿意出来，就是喝酒喝的酒性好的时候给你们看看，她不愿意出来，一不出来的时候，这个皇帝就没有面子，所以皇帝就把皇后废掉了。皇帝把皇后废掉之后，那我们看呢，就后来就要招选，再来招选美女做皇后。那这个时候全国在招选的时候呢，有一个年轻美貌的一个犹太的小女子以斯帖被选进去了，被选到皇宫里面去了，选为皇后。那这个呢，我们谈以斯帖的背景，刚才我也稍微提了一下。那以斯帖呢，他是一个犹太人。那以斯帖呢，可能这边没有讲得很详细，他是由他的堂兄，就是莫迪改，算是他的养父，把他养大的。那这个养父呢，是他的堂哥啊，是养父是个政府的一个官员， 那这个养父莫迪改呢，我们看到以斯帖里面就知道，非常正直的一个人，敬畏神的一个人。那这个人呢，有一次在一个皇宫门口呢，他听到了几个人讲话，有一个阴谋，这个阴谋就是要害皇帝，因此他把这个阴谋呢告诉了出来，告诉出来之后呢，皇宫的人就把他登记在历史书上面。那同时讲到这个好人就是莫迪改，那这个故事里面都有好人坏人呢、啊。那这个坏人呢，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坏人，这个坏人就是当时做到宰相的哈曼。那这个哈曼呢非常的坏，特别对犹太人有成见，因此呢他有一次到朝廷去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政府官员的莫迪改啊，那看到了他不向他跪拜，不向他跪拜呢，就迁怒了所有的犹太人，因为莫迪改是犹太人，因此呢他欺骗了国王，用国王的令来下令呢，要灭绝所有1500万的犹太人，这个就造成了危机，这个就造成了危机。所以这个作者在这样写以斯帖记的时候，把这个高潮显出来，把这个危机显出来，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危机怎么样能够转变成为一个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而能够拯救犹太人的。那我们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整个的民族陷入到这个危机，那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关键性的时刻呢？那这个是以斯帖的记里面的高潮。那我们看到这也是整个故事的一个中心的一个信息。那我们看到皇后，那时候以斯帖已经做皇后了，以斯帖在皇后在宫里面，那她在宫里面呢，她不知道这个消息，不知道犹太人，他自己的同胞1500万的犹太人都要受到逼迫，受到杀害。那宫殿外面的莫迪改知道了，那莫迪改知道了，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莫迪改在外面要把那个信息传到宫里面的这个皇后以斯帖，那要请皇后利用她的职权，利用她在皇帝面前蒙恩，而能够拯救犹太人。这个是一个传递信息的问题，这个跟我们今天的差传是相当的像，就是要把福音好的消息传到一个很远的地方，而中间有困难，怎么样能够超越过这些困难？中间的困难不单单是地点的困难，而有人为的困难，各方面的困难怎么来传递啊？所以我们看到了有几项的行动需要做，第一项就是莫迪改要把消息传给以斯帖，第二项莫迪改要把托付，把那个负担传给以斯帖，第三项莫迪改要能够影响以斯帖，而能够建议以斯帖去怎么样去做。今天弟兄姐妹，这就是差传，这就是差传。今天我们怎么样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一个回教的国家？而且今天这个信息是更重要的信息，因为9月11号2001年对美国来讲发生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对我从东部的人来讲，我体会的更深一点，连我们的朋友亲眼看到飞机撞上去之后，他讲那一个整个一个星期他没有办法思想，因为太恐怖了，看到飞机飞得这么低，声音这么响，往这个大厦撞过去。那这个我们可以从神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是这一群激烈派的回教徒，他们认为是打的是圣战 Holy War。 他们怎么会认为这是圣战呢？就是因为他们的解经错误了，因为他们对圣经的解释是错误的，因此他们成一个极端的分子。你跟我今天有责任把正确的信息，把真正的福音传给这些同胞们。弟兄姐妹，你看到吗？是一个切身的一个问题。今天我来到了 SFO 你们的旧金山的国际机场的时候，我从来没有一次来到旧金山国际机场下午3:01的时候会这么少的人在那里。 我想一想，也许昨天的关系，因为昨天布什总统讲了这三天到四天之内会有发生问题，所以师母就问我了，你怕不怕坐飞机？我讲，假如有神保守，那如果神要把我接去的话呢，那也许他有他的更好的旨意。很多人也许呢飞机就不坐了，今天现今的财产要把握，现今的机会把他正确的信息传给，这就是莫迪改的问题，2500年前的问题，今天你跟我仍然面对到这个问题，怎么样把正确的信息传给不在我们中间，不在我们中间，不跟我们不同文化的人的思想中间，心中间，紧张，相当的紧张，因为莫迪改在外面，以斯帖在里面，莫迪改必须把这个信息传进来，如果传得不快的话，不把握现今的机会的话，1500万的犹太人的生命就没有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一天中间多少人离开这个世界？你有没有想到这个我们的同胞也是一天中间有多少离开这个世界？你如果能够像那个好人莫迪改的思想的话，那你会多急，要把那个信息传给那个在皇宫中的以斯帖，只有借了他可以来想办法来把这个犹太人能够拯救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以色列民族的危机，我们看到同样的这是福音广传的良机跟挑战。你知道吗，过去25年基督徒的人口，第三世纪的基督徒占了基督徒的总数，以前的基督徒的人口是1/3，现在是1/4，现在1/4，现在非洲的基督徒跟南美的基督徒远比台湾，远比日本，远比香港而多。第三世纪的基督徒的增长，从过去25年从1/3而增长到变成1/4，今天10个人中间有3个人信主，但是还有7个人需要有福音。今天每一天中间有18万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18万人包括了非洲有2万人，中国有3万人，拉丁美洲有4万人，今天一天有3000间的教会而成立。今天是传福音的时候，今天你到世界各个不同地方去，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而且中国人，而且有知识程度很高的中国人都有。今天你到北欧，今天你到西班牙，今天你到葡萄牙，今天你到意大利，到处都是中国人，到处都是中国传道。我1983年、1985年，我有两个出家带领全家在我们全家在意大利工作，罗马工作。当时我要找一个中国餐馆是难而又难，找不到。到了1997年，我去的时候，单单在罗马350家中国餐馆，单单在罗马，在1997年的时候，单单在罗意大利就有18个点。这18个聚会点，单单在罗马就有东罗马教会、西罗马中国华人教会。在同样的1997年，我到西班牙，单单西班牙有8个点有华人教会。那现在他们告诉我，已经超过了10个点有华人教会。那到处都是有中国人。所以你如果想要跨越文化的话，你到不同文化中间跟你同民族的人传福音的话都传不完。今天传福音广传的良机 二十一世纪，有人讲是中国人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到处你都是可以看到中国人，都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今天就从北美来讲的话，北美教会中间大多数的都是什么，都是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们，把握良机，这个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时刻。第二个角度我们看，这不但是个关键性的时刻，弟兄姐妹们，这也是神预备的机会。我们看到这是关键性的时刻，这是收割的时候到了，是的，有一个危机，但是这也是神预备的一个机会，这也是一个转机的时候。我们再看第十四节，第十四节后半段，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墨迹改跟以斯帖讲，他讲，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与神所预备的一个机会给你跟我去做收割的工作，成为他收割的工人。我们看到这边讲到神预备你，十四节，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这是神预备了以斯帖，把以斯帖放在皇宫里面，就是为了这个时刻。保罗讲得很好，保罗的神学思想替我们把新约里面神学思想做了很好的架构。保罗在以弗所书怎么讲，他讲第二章十节，他怎么说，二章十节很少人注意啊，通常都注意到二章七节八节啊。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我再读一遍，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边工作可以翻成我们原是他的杰作。这边讲到这个工作这个字，就是神手里面所造的一个杰作，你跟我是神所造的一个杰作，一个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我们是重新被造的，在基督耶稣里面被造成的。那为要叫我们做什么目的呢？行善。这个行善是什么？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也就是说神预备了你跟我，我们过去的学业，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工作，都是神给我们所预备的。我跟你们的潘牧师啊是同行，不但同行，还有一个经验呢，我们同在读博士的时候呢，那同是一个指导教授。那我相信呢，神给潘牧师的训练跟神给我的训练从来没有浪费，我们都学机械工程，但是现在来传道的时候没有浪费，每一件我可以做见证，每一样工作，每一个训练对我传道的工作通通有帮助，没有一样浪费。弟兄姐妹，神在你身上所装备的也同样没有一样浪费的。神装备你，神所预备的叫我们行他的工作，行善。我们就好像陶土一样，在陶匠的手中被他铸造成一个他所要用的人。今天很多北美，特别是北美，那很多又愿意提早退休，很多愿意在公司里面做到一个地步放下来。今天我要离开我办公室之前，4点多钟离开，要去机场。离开办公室之前啊，从德州来了一个电话。那这个电话呢啊，打电话给我的我很熟的一个朋友，他原来是德州 University of Texas 德州一个大学电脑系的正教授，而且做过系主任，1年多前奉献。那奉献的时候，他也跟我讲，一年多前奉献的时候跟我讲，他讲神清清楚楚来呼召他出来。我就鼓励他说，你需要读神学。那神学呢，那讲已经
五十岁的人了啊，我想神学不要再读太久了，读两年差不多了，够了，拿一个硕士学位够了。所以他讲明年五月就毕业了，你知道吗？多少的机构，多少的教会现在在找人。我昨天还发了一封信给一个教会，那他们要我介绍人，我就把他的名字提出去。那他自己今天早上打电话给我，也告诉我其他有些机构，有些教会也希望他能够去。那今天多少地方都需要工人，工人在哪里？工人在我们的中间，神所预备的。就像保罗所讲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他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在我们身上花了多少的时间在那里塑造我们，预备我们，就是预备要我们做这件事情，使一个危机变成一个转机。神预备了以斯帖，放他在皇宫里面，就是为了要他尽上他的责任，使那个危机变成一个转机的时候，使这些犹太人能够得到帮助。神预备你，而且是神预备你去行善。第十四节，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我们在这边看，现今的机会之多，每一种人，不同的才干，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恩赐，神都需要。我们在这边看一下啊，我们这边看，神预备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去行善，预备你去行善。我们来看看以斯帖的故事里面，这个紧张的情况中间有至少有三类不同的人。我们来看第一类的人，我们看到第一类的人是莫迪改。那莫迪改呢，我觉得有点像长老型的人，他是一个好人，那年纪一定也不小，他是一个很稳重的人，他是一个会策划的人，他是会看得很远的人，他是一个会牧养他自己羊群的人，因为他关心他自己的同胞，关心他们同胞，他自己的同胞要受到逼迫，而且是知道自己是神的选民。因此我们看到了他不向人跪下来，而且我们看到了他自己呢，也让人家知道他是一个犹太人，他穿一个麻衣，在朝门的前面穿了一个麻衣。而且我们在看到了他自己思想，他要把这个信息传给宫殿里面的皇后，就是以斯帖。他是一个不愿意让坏人当政，而且呢，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他愿意把握这个机会。那我们看到了，那另外的一个第二个人，当然就是以斯帖，小女孩，长得很漂亮，一个小女孩。小女孩在皇宫里面，以斯帖也是神所用的一个人。以斯帖是一个器皿，神要用这个器皿来把他的旨意能够行出来。好，我们看到一个在皇宫里面，一个在皇宫外面，怎么样把这个信息传进来？莫迪改要能够跟以斯帖交通，先要把这个负担问题托付给以斯帖，要让他知道他自己的同胞遇到了危险，而且要告诉他怎么样去做呢？告诉他要去到朝廷里面去看皇帝，要跟皇帝面前求情。那中间的人是什么人呢？中间必须要有一个传信息的人。我们看到神预备一个传信息的人，那这个人呢，我们看到呢，是一个小人物。这个呢，我们看到第四章，你如果打开第四章啊，我们看到第六节的时候啊、第六节有节预示哈他格，我们看到哈他格，然后我们看到哈他格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第五节里面，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伺候他的一个太监，名叫哈他格招来，吩咐他去见莫迪改，要知道这是什么事，是什么缘故。你看哈他格。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太监，一个太监成为一个传信息的人，把外面的信息传到皇宫里面，把皇宫里面的信息传到外面。我们看到当第五节里面，第四章第五节，以斯帖呢就派了哈他格，
派了哈萨格之后，我们看到第九节，哈萨格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然后呢，我们看到呢，第十节呢，以斯帖呢就把他的话借了哈萨格告诉莫迪改。告诉莫迪改是什么？第十节他讲啊，如果皇帝没有招我进去，你自己去进去的话呢，那很危险。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如果你没有他没有招皇帝没有招你，你去看他的话，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来，把金杖拿上来，就是好让他进来，不然的话呢就死罪。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传信息的是哈塔格。神很奇妙啊，预备这三种不同恩赐的人。我想我们今天中间若有的人可能是像小女子以斯帖一样，很单纯，年纪也很轻，那但是神把她放在一个位置上，那她可以替神做一些事情。那有的人呢是莫迪改，他有策略，他有策略。但是呢，当神的预备的时间出来的时候，神要这个长老型的跟这个小女孩呢同工，那这同工的时候有时候会有困难，年纪上这有 generation gap， 那中间放了一个什么？放了一个小人物，这个小人物什么？哈塔格。我看到这个哈塔格是把这个连线连起来。我在牧会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个小女孩子，这小女孩呢是马来西亚来的，小学都没有毕业。那她有一个技能什么？剪头发剪得很好，她特别在新加坡剪头发的时候拿到奖的。所以呢，她给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给她剪。那她剪的时候还有一个好处呢，她剪了之后呢，人都看起来很年轻。那为什么？她都剪得很短，剪得很好，很年轻。所以呢，她有很多呢传出去的很多人请他剪。那特别呢有些不信的人还没有信接受耶稣的请他剪。那他呢有一个恩赐，他一个恩赐什么？他把这个袍子往你这个颈子上一放，剪刀一拿的时候，那就等于他上讲台了，权威就在他的手里面。所以呢他讲话的时候，而且他讲话的时候态度很有权威性。你要去教会，像你这种人就需要去教会，你的问题只有耶稣可以解决你。他很直的，很直的，一针见血。所以呢有一次让我觉得很奇怪，有一位没有信的一位太太。那这位太太呢常常他们请他来，是广东人，常常请他来。多少次的我组织的布道，他听过很多次了，我们都希望他信，都没有信。那有一天呢，好，他到这位小姐妹那边去烫头发。那他袍子一拉一盖起来之后呢，他跟他诉苦，因为他有两个小孩在这边，丈夫在香港，他跟他诉苦。诉苦的时候，那这个小女孩呢，一针见血跟他讲了，你要信耶稣，他讲了，而且跟他讲了，明天就是主日，那你去听新讲道。哦，他一去了，那天我每个主日都会讲一点福音信息，那天我讲了福音信息，一给护照。他回应了，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现在这位信主的，这位接受耶稣的这位广东姐妹现在是我们的部分同工了，更新传道会的部分同。我今天出来的时候，他还在我们更新帮忙做事情，就是一句话他就点出来。那这个呢，我讲是恩赐，小女孩的恩赐。那是什么恩赐呢？他就是哈塔格的恩赐。我怎么形容这些？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特别这个哈塔格，我怎么形容他？我觉得他是一个作用是什么？他是一个铰链，你知道门的铰链吗？有的门打不开那有铰链之后门怎么碰就开了。我有一次去北京讲道，那北京讲道呢，那有几天空着呢，我去到天安门去，那我特地对那个城墙下面这个城墙很有兴趣，上去了。上去之后我就下来看看这个门，我就想这个门当年
阻止的、阻挡的帝国主义进来，阻挡了使中国成为所谓的铁幕的这个门，我都要看看多少牢，所以我一摸这个门就这么厚，非常的高这个门，但是我想来推推看这个门到底多少重啊？他的门后面扇子，我就把那个扇子拿起来，砰，一个手指就碰了，打开，为什么呢？三个大的 hinges 铰链在这里，这样大的门，只要有三个铰链在这边呢，一碰就打开。弟兄姐妹们，神的工作，宣教的工厂需要不同的人，需要有莫迪改的人做策划的人，做勉励的人，做教导的人，做意向传递的人，也需要什么？也需要有像这个小女孩，像这个以斯帖这样的人，也需要什么？更需要这种像哈塔格这样的人。哈塔格这样的人可以把人的心门打开，可以把宣教的门打开，而很容易的人就能够接受到福音。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只要你重生得救的，你就有恩赐。圣经上面讲的，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恩赐，神赐给我们，主耶稣赐给我们恩赐。你是属于哪一类人？莫迪改呢？你还属于以斯帖呢？你还是属于哈塔格？但是不论是哪一类的人，你都可以为神做工，因为把握，你要把握现今的机会，把握现今的机会。现今的机会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这是一个收割的时候，神需要工人。现今的机会不但是关键性的时刻，这也是神预备的一个机会，神把那个危机变成转机的机会，神需要你来跟他同工，这是神的恩典给我们，让我们跟他同工，来把这些危机变成转机。神需要这样的人。圣经上讲了有很多像哈塔格的人，我可以举几个例，五饼二鱼的时候，那一个安德烈所带来的那个小孩子的奉献的五饼二鱼，那个小孩子就是那个小人物，那就是哈塔格。我们也看到了亚曼，当亚曼得到了麻风病的时候，他家里面那个以色列的佣人小女孩，那个小女孩就是哈塔格，小女孩就是那个小人物，而能够指出来以色列人中间有一个神人，他可以医治你。我们不但看到了亚曼的那个小女仆人，我们同样的也看到甚至于亚兰所骑的那个驴子，驴子可以跟他讲话，那个驴子也是一个神所用的一个工具。神今天可以用我们中间所有的人，只要你装备自己，只要你愿意，你愿不愿意装备你自己？我们看到这要把握现今的机会，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这是一个神预备的机会，转机的时候。我们最后也看，这也是一个信心考验的一刻。你讲，哎呀，我不行，我没有力量，我怎么能够做这些事情？要从我们今天以斯帖的功课，我们来看，我们看第十六节，以斯帖怎么讲？当这个莫迪改把这个信息传给了哈塔格，当哈塔格跟了莫迪改这样讲了之后，那哈塔格又把这个莫迪改的信息传给以斯帖，以斯帖在十一节讲的时候，有这样大的危险，有这样大的困难，因为要冒了生命的危险，要进去见皇帝。那这个时候呢，十二节我们看呢，人就把以斯帖的话告诉了莫迪改，莫迪改就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皇后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这祸。我们再看呢，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看以十五节，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第十六节我们看，你当去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好，这句话让我们看到了信心考验的一刻。
为我禁食三昼三夜，然后他讲呢，我跟宫女呢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要破例违例冒了生命的危险去，然后他讲我若死就死吧啊。他以四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了一下，他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死就死吧。好，他讲这句话以四表明有几种不同的态度，一个态度是不信的退却，好吧，你既然这样逼我的话，要我的话，我就死就死了，这是一种不相信，根本不相信。第二，我不相信是这个。第二种呢，是相信而顺服的一种回应。我想这是第二种，为什么呢？我觉得我同样的可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在保罗的身上，同样的可以拿同样的话，很接近的话，我读给大家听。那保罗呢，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他针对的以弗所的这些长老们，他讲过二十章第二十四节，他讲什么？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保罗他讲我死就死吧，我不以性命为念。但是保罗的不以性命为念是表明出来，他是一个信而顺服的，他相信神。所以我相信以斯帖在这边讲我若死就死吧，是一个信而顺服的一个表现。为什么呢？我不但用保罗的话来证明，同时我也可以证明说，因为他在前面说要为我，要请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而且他讲我跟宫女也要这样禁食。以斯帖的作者很奇妙的手腕来写这个以斯帖记，他在这边也没有讲证实三昼三夜祷告，连祷告这个字也没讲出来。因为以斯帖记里面在没有直接的讲到神，没有直接讲到像这些敬拜祭祀，像这个祷告这些字句都没有用出来。但是我们相信，就是因为这个作者没有把这些字拿出来，而给你跟我看到的是一个世俗的一个照片。这个世俗的照片是什么？我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过的，背叛、仇恨、权力斗争、 romance、 宴会，这些世俗的这些来形容一个属灵的故事。在那个世俗充满的一个社会之中，有一群少数的人，爱神的人，他们怎么？他们愿意为神摆上性命，他们愿意尽上他们的责任。今天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我们叫做后现代时期，二十一世纪让我们所看到的是自我为中心，二十一世纪是物质主义，让我们看到是个自治主义，让我们看到是个相对主义，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受害的心态，都是人家不好，所以这样子都是人家不好，受害的心态。在这种世俗化充满的一个情况之中，神要用一批少数的人，也许少数人就是这些我们中间的这些人，神要用你做莫迪改，神要用你做哈塔格，神要用你做以斯帖，神要用你，因为他过去预备你，装备你，因为你是他手中的一个杰作。信心的考验的一刻，我们看到以斯帖面临到信心考验的一刻。今天是一个自满的一个世界，甚至于今天的基督徒，今天很多的教会都有自满的现象。让我们看到人都求保障，人都求平安，但是正像了耶利米书里面讲的，耶利米指那些假先知祭司讲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今天甚至于在最平安的美国都没有平安，在最繁荣的象征的美国的金钱权势的那个什么，那个 Twin Tower World Trade Center 世贸中心都会怎么，都会遇到其他。今天没有你的保障在哪里？ 你的保障还是靠了自己在那里积存保守你的，还是说让摩西改的一句话讲出了讲送了以斯帖的心。我们再看第十四节，此时你若闭口不言，这个关键性的时刻，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到解脱。你如果闭口不言的话，犹大人照样得到解脱。你看这句话很奇怪的啊，摩西改是要跟以斯帖来讲你要去见皇帝，好，摩西改现在在十四节讲出了这一句，串联了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的神学思想，神的全权。他讲你是不知道吗，神把你放在这个地方，神是全权的，把你放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作用，你如果不发生作用，不尽上你的责任的话，神不亏，神的事情照样做。照样做什么呢？犹大人照样从别处得到解脱蒙拯救。但是他讲什么？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哦，因为你没有负上责任，你没有尽上责任。弟兄姐妹们，你听到这个摩西改的神学思想吧，这句话十四节非常非常厉害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100%相信神是全权的，我们也100%相信人要尽上责任。你跟我的神学思想是200%的神学思想，才会有神迹发现，才有神迹出现。我们这是圣经中的背反律，神的全权跟人的责任就好像铁轨的两条轨道一样相辅相成。以斯帖知道这是信心考验的一刻，因为他知道他有他的责任使这危机变成转机，他是危机变成转机的桥梁。今天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人都可以做这个桥梁，今天有很多的人你都可以上宣教的工厂去做。今天我告诉你，到处需要宣教的宣教士，到处需要传道人。我从南到智利，北到哥登堡，北欧，每一个地方我跑的时候，每一个地方都需要工人。那去年跟师母到德国，他们邀请我们去德国做门徒训练。我们刚要出发的时候，那巴黎一个教会来了个 email， 说是听说你要到德国去，你能不能到巴黎来一下？好，我们就到巴黎。我们后来呢开车去就到巴黎，到巴黎的时候他们只有一个要求，说你们能不能来帮助我们做门徒训练。而且他讲的那个时候是八月啊，他讲今年一月你们能不能来。好，我讲我们放在心里面。所以我们回来之后就祷告，那我们工作实在，我跟师母工作已经很忙了，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那我们有这个负担，有这个负担怎么样，我们有这个负担在我们 New Jersey 跟纽约这个地方训练几个人，训练几个人之后，那带他们去巴黎的教会去做。那你们中间呢，你们的师母呢也一直都在做这个丰盛生命的工作，你知道吗？我们就祷告之后，好，我们九月开始，去年九月开始做丰盛生命。我就打电话给各个教会的传道人啊，他们介绍几个人，各个几个打电话给几个，给好几对他们牧师认为的，打了很多电话，他们都什么不愿意把握现今的机会。很可惜啊，都是我都是希望打一对一对的啊，那弟兄啊通通没来。结果呢来了几位姐妹，有几位姐妹，一个是两位是从纽约的一个教会来的，有一位是从 New Jersey 来的，三位从纽约一个教会来的。那最后呢，我们呢就九月每一个星期四晚上，他们呢坐车子来，那我们去接他，接他呢就在 New Jersey 我们更新了办公室。那这样呢3个半月我们训练，我跟师母就训练这几位。那训练的过程中间，有一位姐妹呢，那有一位姐妹她是有心要把自己啊工作停下来一年放下来奉献给神。那她说那时候已经决定了要到塞班岛，所以呢她听到有这个训练，她来要参加我们这个训练。结果她在塞班岛就用什么丰盛生命带领着2万个女工，两万个女工 在塞班岛，那负担强到一个地步，他变成女牧师了，那没有受过神学训练，只是用丰盛生命一个做门徒训练，负担强到一个地步，他对他们了，再延期做一年，再跟公司辞一年，他已经拿了一年了，再拿一年，留职停薪，现在还在塞班岛。那到了12月底我们完了之后呢，1月11号到22号师母就带了其他这几位两位女孩子，那两位姐妹呢，一位从纽约教会的，一位是纽约市教会的，就到什么，两位带的两位都是会讲广东话的，就到巴黎去训练他们。这是一月的时候，那我们今年6月去那边的时候呢，我们召开这个丰盛生命校友会的时候，已经来了将近二十几位都在那边什么做门徒训练，而且他们每个人，我们开校友会都会讲见证的。那有一位讲见证，有一对姐妹讲见证，那一位比较大一点的训练，另外两个都是国内的，他讲林牧师啊，我们真的不好意思告诉你们，我们在什么地方开，什么地方做这个训练，因为巴黎的房间都很小啊，因为他小孩子就是要做功课了什么东西，他讲呢，我们怕吵他们，我们训练在什么，他训练在洗澡间里面把门关起来，做什么一个半钟头，在洗澡间做丰盛生命的训练。弟兄姐妹，把握现今的机会，今天到处各个不同的地方，那巴黎教会这个教会传道人也很好学，那他们学的时候传道人很高兴，他讲我要到意大利，到威尼斯那边，威尼斯那边有温州教会，我要去那边去的时候我要训练那边的，而且他们要到西班牙，也要把西班牙的教会训练。弟兄姐妹，今天到处都是机会，你愿不愿意说我愿意把握这个机会，就看你有没有，这是信心考验的一刻，要信而顺服，全权之神预备了地点跟机会，而人必须对神的安排负上责任。今天你愿不愿意说我愿意把握现今的机会，这个现今的机会是关键性的时刻，这个现今的机会也是神预备的一个机会，这个现今的机会又是信心考验的一刻。你看为什么是信心考验的一刻，因为以斯帖知道这是冒了生命的危险而去，而且我们看到他信心考验，他不但是冒了生命危险去，你看到他要犹大人为他禁食三昼三夜祷告，他也跟宫女也要同样的禁食，他要违背一般的通常的例子，要去见皇后的时候要打扮得很漂亮，应当很丰满，三天三夜这样禁食的话，人会很瘦，而且呢很憔悴，但是他有信心。感谢主，结果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一个喜剧，而王接受了，王不但接受了，而且我们看到王接受了以斯帖的话，而且我们看到以斯帖也很有心里有准备，不但拯救了犹太人，而且把那个坏人哈曼，最后的结果呢，哈曼被解决掉，被除掉，而以色列人得到了保障。神的权权跟人的责任都是在第十四节里面表明出来，今天我们都相信神是权权的，问题是你相不相信人要尽上责任，你愿不愿意尽上责任，这是你信心考验的一刻。求神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成为莫迪改、哈达格，让我们成为以斯帖，成为一个神所用的器皿。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把一切尊贵权柄荣耀全献给你，我们要等待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早日的回来，求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激励我们，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愿意把握现今的机会，把自己交在你的恩手中间，尽上我们的责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以上的节目是由根新传道会制作。